好的，
我相
那
信。
好的，对不起，那由于时间关系，只能打断您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英国星期二宣布禁止华为公司的设备参与 5G 网络，完全改变了6个月前做出的决定。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国会当中跨党派支持的香港自治法案，同时颁布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中国南方正在经历罕见洪水灾害，底层百姓忧虑之际，除李克强现身贵州视察外，不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人影。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全世界都会要中国因新冠疫情付出代价。他说，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全世界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并会以跟这个灾难发生之前根本不同的方式与中国进行交往。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他下星期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构成的威胁将是优先要讨论的议题，包括讨论英国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 5G 网络，并逐步将华为设备从现有网络中清除出去。蓬佩奥还说，他与印度外长关系良好，经常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参与印度的电信基础设施对印度带来的风险。印度政府最近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民用使用包括抖音国际版 TikTok 和微信在内的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蓬佩奥暗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民主国家正在形成统一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将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这意味着美国国务院需要在90天内制定一个因参与扼杀香港自治、打压自由而应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的名单。相关制裁可能包括本人及其亲属的入境限制和财产冻结。美国彭博社星期三引述政府官员的话说，一个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中国国务院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在内的官员名单已经上报白宫，但特朗普总统决定暂时不予公布。纽约时报同一天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份可能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的政令，包括取消已经入境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并限制中国军方人员和国营企业主管入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上述消息，但表示不会排除任何可能进一步制裁中国官员的决定。美中两国因维吾尔人权问题和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的行为等争议而相互实施签证制裁。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的一项最新签证限制是不允许参与践踏人权的电信巨商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一些雇员进入中国。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签署香港自治法几个小时后，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不得实施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包括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副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因香港问题会面，但中方与美方的表达出现明显差异， 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面记录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周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采取的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等措施提出了抗议。郑泽光说，美方采取香港贸易优惠待遇制裁中方官员，关心的绝对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是妄图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发展。郑泽光说，我要正告美方，美方任何强加给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注定会失败。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周四刊登的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周三与郑泽光会面中并非只戴了耳朵没有出声，他向郑泽光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侵蚀香港基本自由权的决定的深度关切，并解释总统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的细节。因此声明说，美国总统认定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采取的削弱香港自治的行动，是指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重大事件。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此外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从多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挑战，把它视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这种情况将随着特朗普的竞选连任之路日趋艰难而日益严峻。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表示，美中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问道，在经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两国关系还能否继续向前发展？王毅说，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郑泽光告诉布兰斯塔德，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上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本质。郑泽光敦促美国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布兰斯塔德则呼吁中国保持克制，不要再做任何进一步伤害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和英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英国首相星期二宣布禁止华为公司的设备参与 5G 网络，完全改变了6个月前做出的决定，这似乎是受到了美国制裁华为的影响。中国警告英国，这一举措可能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政策逆转，意味着从2020年底起，将禁止所有移动运营商使用新的华为设备，并且必须在2027年之前移除所有现有的华为 5G 技术。这项决定作出之前，美国于五月对华为实施制裁，以阻止美国公司向华为供应至关重要的半导体芯片。
Given the uncertainty that this creates around Huawei's supply chain, the UK can no longer be confident it will be able.
英中之间因为北京对香港的镇压以及在处理新冠疫情上的做法，已经让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网络安全分析师詹姆斯·沙利文表示，但这并不是华为禁令背后的动机。美国表示，由于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因此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并且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华为否认了这种说法，并表示美国正试图压制一个商业竞争对手。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have decided to trip up the competition.
英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一起禁止华为设备。华为表示，此举将使英国陷入数字慢车道。北京暗示了更广泛的经济后果。
也是中国在英投资是否安全的风向标，中方将密切关注。
中国分析师曾瑞生说，北京的愤怒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英国的禁令标志着美国政策和对华为的制裁取得了胜利，华盛顿希望其他西方盟国能尽快效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国会议员不断呼吁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过去这个周末，超过50万人在香港民主派初选中投票，显示出对香港民主的支持。这场初选将选出参加九月选举的反对派候选人。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已有2周时间，许多居民担忧他们的基本自由被剥夺。
I do hop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see how our solidarity and would stand with us and help us, hopefully.
西方国家对北京越来越强硬，但还不清楚他们能为香港人提供多少帮助。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时，同中国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据称，该条约保证了香港50年的政治自由。英国及其盟国表示，中国新颁布的法律违反了该协议。澳大利亚上星期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并宣布为在澳大利亚的香港护照持有人延长签证和提供公民身份的途径。这反映了英国对在香港的海外护照持有人公民身份的政策。一些英国议员希望中国官员成为马格尼茨基法制裁的下一目标。这项新的立法能冻结海外资产和施加旅行限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可能是第一个被制裁的对象。美国上星期对3位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理由是他们涉嫌参与对维吾尔人的迫害。中国做出愤怒反应，并表示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其所称的内政。英国、美国和其他的盟国正在测试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力，在东西方紧张关系加剧之际，成为衡量全球力量的尺度。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国会当中获得跨党派支持的香港自治法案，同时颁发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特朗普同时赞赏英国对华发出的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北京对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很快地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并且呢在7月2号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署。7月14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召开记者会，宣布他已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并且呢另外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取消了香港的优惠待遇。白宫之后发出了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自治法的声明，在声明当中表示呢，中国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不过呢也说法案当中的某一些要求可能导致总统无法执行宪法赋予的外交政策权利，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将会把法案当中的某一些限制视为是建设性而且没有强制性的。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也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是否最近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表示并没有，而且也不打算要。那么白宫在星期二的晚上呢，另外也发出了特朗普总统所签署的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在这份行政命令当中规定说呢，15天之后，美国政府各机关要开始实施该命令，规范包括香港特区护照将视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还取消香港的优待出口执照，停止对香港的警察提供训练，取消美港之间的司法引渡协议等等，还有美国的财政部以及国务院呢，将会检视发展支持实施港版国安法，而 借此的危害了香港稳定以及自治的相关人等或实体。那么美国呢也会实施检查，进行审查、限制或者是处罚香港言论自由、民众集会以及媒体自由和独立的人士跟实体。那如果未来中国改变做法的话呢，让香港能够恢复美国认为的足够的自治程度，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表示说，他会考虑重新来修改这份命令当中的规定。那么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同时称赞了英国对于华为发出的禁令。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呢，也多次的表示说，他在中国问题上比他的这个政治对手民主党的拜登要来得强硬。我们下面看一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香港自治法案将制裁那些与实施北京新港版国安法的中国官员有生意往来的个人或实体。这项法案并且给予总统权力，可以扣押那些中国官员的资产，并且阻止他们入境美国。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终结了香港的优惠待遇，现在香港将被当成中国大陆一样来对待。本星期，特朗普政府同时也成功地对英国施压，将中国公司华为的设备从其 5G 网络当中移除。总统表示，自己对中国的立场比他的政治对手更为强硬。拜登将在11月总统大选当中挑战特朗普。拜登批评特朗普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同时表示自己对北京很强硬。扎克库珀说，中国将成为美国大选当中的重要议题。特朗普最近说，由于北京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与中国的关系严重受损，而他对于跟中国谈判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不感兴趣。与此同时，华盛顿批准了价值6.2亿美元的对台导弹军售案，中国宣布制裁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且制裁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克鲁兹，他们两位都严词批评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蓬佩奥再次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不合法。分析人士预期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势军事立场和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蓬佩奥在周三早间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重申了美国的观点。
On Monday, for the first time, we made our polic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周一发表声明，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明不合法，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7月12日作出裁决，认为中国的九段线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中国宣称的历史权利缺乏国际法基础。此后，奥巴马政府呼吁遵守这项裁决，但未明确表示认可，也未将中国行使的海事管辖称为非法。四年之后，美国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近两年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已经让美国退无可退。专家认为，未来不仅将在南中国海地区看到美国舰船更多的活动，而且美国还有可能对中国进行制裁。专家称，基于这样的清晰立场，美国将在印太地区巩固伙伴关系，重新获得各国信任和依赖。美国之音未知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首次在南中国海明确选边站队，称中国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另一方面，北京针对华盛顿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四名中国官员作出对等反应，制裁名单中包括三名国会议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美中关系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强调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中美关系无需另起炉灶，不应强行脱钩。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许章润等问题上侵犯人权、违反承诺，呼吁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联合起来应对中共的威胁。美中风雨兼程40年，为何走到今天全面脱钩的地步？为什么美中之间矛盾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爆发？ 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啊，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讨论这个。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呢是在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中国声称的拥有南中国海这个大部分啊离岸地区资源的这样一个争议性主张，称中国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这是美国首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明确阐明美国方面的立场，那您看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意义当然是两国的关系恶化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要理解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何在。当然它有丰富的石油的海下的石油，也有丰富的渔业的重要性，但是南中国海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说，假设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的话，这个战争会在南中国海被战，就是说南中国海是有庞大的战略的意义。但所以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九段线、
嗯
一直没有承认中国拥有南中国海，但美国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表示他积极的反对中国的这种立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说，美国自己在南中国海还没有什么领土的这个 claims， 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另外，我们没有签那个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联合国的这个大海的这个契约，这个国际法，美国没有参与进去，中国是参与进去的，但是美国没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没有发言权。但到现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就比较明确表示一个更积极的一个反对中国的这种 claims 的这种立场。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迅速做出反应，发表声明表示说呢，说美国不是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当事方，要求美国要恪守就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我来请教林培瑞博士，有评论认为呢，这表明美中冲突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美中关系，第一，我们得说明这是两个政府之间的那个外交关系的层面上，我一直不太喜欢这样看问题，因为中国老百姓、美国老百姓之间，这是个更大、更复杂、更有意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没有那么直接的冲突。可是呢，你的问题是这个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恶化，我也不觉得是最近的事情。当然跟习近平跟 Trump 这两个人的表现是有关系的，可是四十年来一直慢慢的有一些别的问题上来，一直没有直接的去对付这些问题。现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发现，可是问题本身那是积累了很久的一些人权问题啊，或者在香港的问题，或者那个经济逆差问题，一直美国的这个商界是不愿意站出来对付中国，因为他想赚钱，中国的便宜的劳动力啊，或者那么大的市场啊，都让他眼红啊，他不愿意站出来。在政治上呢，有一批也是主要是政府里的人， 对中国的民主化太乐观，他觉得我们跟他挂钩啊，跟他有来往啊，那慢慢的他潜移默化就会变成更民主化。最近这个梦想落空了，但大家都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呢，那表现是最近关系恶化，可是潜在的理由是很久的，一直在酝酿。
好的，那么美中关系近来急剧恶化，两位专家都看到这一点了。一个最新的迹象呢，就是中国宣布要对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四名美国官员和一个实体来进行制裁，包括三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克鲁兹和史密斯，以及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另外，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行政当局叫中国委员会 CECC 也遭到制裁。我来请问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报复措施呢？
我认为这个报复措施是有一种象征的意义，但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美国从这个苏联垮台以后，美国当全球的这个老大，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时候，他美国丰富的利用各种各样的 sanctions 遏制的办法，或者是不让人用美国的银行的制度，或者是不给签证，或者是不买别的国家的东西，或者不给他们卖一些武器等等，我们利用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sanctions 的方法。那么中国现在崛起起来了，它也可以这个模仿美国的这种办法，它可以利用一样的办法，但是实际上中国利用这个办法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揭露出来这个办法的不具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你比方说，我们不给全国一个 visa
签证，
一个签证，我们给全国原来不想来美国来参观，那么他们也不给那个谁一个 Cruz 或者那个 Rubio 一个签证，他们也不想去中国参观，所以这个才是一种表面，或者一种就是揭露出来美国的方法是比较可笑。我们也可以利用一样的可笑的办法，但是更深入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们这儿是大国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大国，你能做什么我们也能做。
好的，那其实像李教授刚才说的那样，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最近表示两国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但是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他建议双方应该展开所有的对话渠道，使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这被视为呢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官对于美中关系发表的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一个论述。那么我来请教林培瑞教授，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这个背景下，您怎么解读王毅长的这个讲话呢？
王毅先生的话语跟所有共产党的官员的话语有个特点，就是他不想真和假的问题，他说话不用真假的标准去衡量他的话，他用对共产党的利益有用没用这个标准。我看他这句话也是这样的，比如说重回正轨，那意思是说回到四十年来美中关系的那种小圈子里头的对话，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天真的美国乐观主义者的认为中国会慢慢变，这是以我这那个想赚钱的跨国大这个公司的那种赚钱的意义，这是回到正轨。要是真的所谓他也说开所有的对话渠道，所有的吗？ 跟所有的美国的利益说话呢，那就得提人权问题，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香港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那当然，王毅先生不是说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开始对话这些问题，他是想把这个所谓中美关系回到40年来的那种小规模的一个渠道里头。
好的。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很多人都在反省过去40年的这个美国奉行的对华政策，对华这种叫交往政策，后悔呢养虎没有看清共产党政权的本性。但是我们也看到，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呢，尽管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江泽民啊、胡锦涛历届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有一些矛盾，都有一些风风雨雨，但是大体上双方还能够相安无事。那么请教李教授，为什么美中矛盾直到习近平时代，也就是到大概这个，特别是就是他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制度以后，这个2-3年来出现了一个大爆发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能完全怪习近平这个人，我认为这个是历史的潮流的结果。你只要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2015年的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他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政权的稳定，就是说 不能让外国推翻我们的政权，我们老百姓选择共产党来执政，这个是历史的决定。第二是我们的领土的完整，第三是我们的经济的繁荣。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威胁这三个东西，美国要推翻中共，美国要这个保护台湾，也要这个弱化中国在西藏、香港等等地方的控制，也要这个牵制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而且美国有权利就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可以这个找办法不让中国进口石油等等。所以中国一直是认为美国是威胁它的安全，但是过去在邓小平时代或者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中国的这个权力不够。但是因为中国在90年代以后不断的崛起，能够买更多的武器，能够训练更有能力的军队等等，它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更积极的去这个找他的安全。同时，美国在 Trump 的执政的时代加快的下降。所以这个给中国一个机会。所以习近平，我认为非常的 rationally， 很理性的去抓这个机会来强化中国的安全。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当然，跟习自己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质也有关系，他是这种人，他愿意冒险，他愿意抓机会，他是一个强人，但主要是这个条件允许他这样做。那么后来当然习在各个方面，实际上我认为习的动作是比较小心，你比方说在南海他没有，或者在台湾他没有宣布战争。像他采取的措施是比较不能引起对方的这个打战的这个反应，但是全球有一定的反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见到一个报道说英国决定不用华为的那个设备，所以这种反应可能是习可能没有推测到。第二个方面，两国的政治也有关系，所以 Trump 来利用中国动员他的这个 base， 他的选民。所以 Trump 把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逻辑，他把它用政治的思想来把它更恶化。 中国国内也有这种这种情况，就是说那个那个激烈的爱国分子或者那个的那个 you know wolf warrior 那个
战狼外交，
这种人会利用这种情况来动员一些老百姓的爱国或者排外的思想。
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南方正在经历旱涝洪涝灾害，底层百姓忧虑之际，除李克强现身贵州外，不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人影。有政治学者认为，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巨变，习近平可能已陷入决策疲劳。
我们家漏雨漏的吓死了，现在是下大雨，武汉居然我们家漏雨漏到这个从那个什么从那个灯的开关盒子里面往外流水。
武汉居民张毅对美国之音说，他还说所住楼房供电已停，情况危险，生活不便。
他没解决，反正今天跟他们说了，他们现在以抗洪为主，他们答应给我解决。我你像我住七楼，我在那个我们业主不是有那个疫情期间的那个团购群吗？有的是已经从七楼、六楼、五楼落到五楼、四楼。
长江日报等武汉当地媒体报道，七月中旬的长江洪峰悄然抵汉，并且已经顺利平静地通过了武汉至九江江段，武汉有惊无险。不过这波洪峰通过武汉的时候，周边以及沿江分洪区灾情严重。江西居民孙良对美国之音说，江西的沿江沿河低洼地带，尤其是鄱阳湖地区，粮食已经全部被淹掉，稻谷都没有用了，粮食比较严重。
因为像农村里面种的那个粮食呀、水稻呀，已经全部都淹掉了，淹的那个稻谷都没怎么用了，粮食比较严重。但是目前来说，也没听到说哪个有，反正都是自然倒霉了这样的事情。
有网友发推，国在家亡，看到心酸，希望有一天当这批逃难者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给他们一杯水或者一碗饭行个方便，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是遇难者。政府的基层灾情救助牵动普通民众，孙良说，
反正民间救济、民间的捐助我是听到有，但政府的至今没听到说，没听到过，没有官方的，报的都是表面性的东西，那都是你说，你像几个乡镇或者是几万人受这样，他拨个一两万块钱这样的，表面轻过一下，国家听你的嘴吧，真正还没有私人捐助都是实打实的。
武汉的张毅则说，今年当局对灾区民众的救济杯水车薪，对比往年中国社会及海外对中国灾区的援助，张毅说，
怎么捐呢？以前大陆只要发水灾，香港同胞是捐的最多的，台湾同胞也捐，但是现在把香港搞成这样。
有网民再度提起中国红十字会过去的丑闻，称中国红十字会不是救苦救难的机构，而是中共贪污腐败的机构。因此洪灾发生后，该会等机构发起的多个捐款项目的筹款金额很少。还有很多人表示，一方面真的没有钱，另一方面中共对外大撒钱，对内则要钱，捐款用途无保障，还可能进了贪官的腰包，谁会捐呢？楚天都市报说，此次洪峰过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长江可能还会迎来高水位洪水，这也就是所谓的七下八上。水利当局表示，武汉水位至此会进入下行区间，然而并不排除还有大洪水的可能性，因为洪水形成的因素很多，而且很难进行准确的预测。汛区三峡大坝今年又备受瞩目，
张宇则说，三峡大坝就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
三峡大坝实际上就是一个水力发电站而已，原来呢为了做它的时候呢就把它吹到天上，等做起来了之后呢，从那个万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七十年一遇、四年一遇，就是不停的降降降降降，实际上它的防洪效率说不清楚。
山东日照蓝山区电视节目主持人江腾在节目中的话广泛传播，为什么建这么多水坝洪涝却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网络变好了，互联网让洪灾信息源源不断传递到你的手机里，造成了洪涝越发严重的错觉。关于三峡大坝，江腾说，没有出现全国驰援武汉，解放军上堤组成悲壮的血肉长城，没有钢管沙袋彩条布，那是因为有大国重器消风蓄洪能力极强，宛如定海神针一般的三峡大坝。面对中国目前的洪水灾情，中国官媒报道少得可怜，同时似乎只有总理李克强现身贵州灾区。香港苹果日报援引政治学者的话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因为要应付疫情、中美关系等诸多问题，目前已经陷入了决策疲劳状态，面对水灾产生了逃避心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在水灾当中前往视察，而习近平还没有露面，因为他正陷入执政困难期。武汉疫情他就迟迟没有到场，只是疫情基本控制后才去做了表演。夏明说，
我是感觉到习近平和他的团队了，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中国政治的一个困难的一个剪刀差。中国政府了在过去的40年基本上还是比较顺风顺水，但是你如果一旦事情不顺了，那么所以现在呢，中国呢应该是在过去的就是5年左右，那么出现了这么一个就是国运了，或者说那个就是习近平这个运势了，那么我觉得是出现了那个就是衰退。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你挡都挡不住，就大势所趋了，就是很多的那个困难就爆发。
夏明还说，中国内外面临的危机有的是结构性的，习近平做和不做都要爆发，例如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可耕地面积缩小等等。而他和这代领导人毕竟缺乏管理发达和复杂社会的经济能力，洪水面前无所作为，某种程度上也是瘫痪和恐惧的表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一个受到政府和民间重视的机构称，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台湾现状，台湾需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同时该组织将透过公投法落实这项理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派大佬辜宽敏创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表示，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定时并没有把台湾纳入考量，也完全不符合台湾的现状，尤其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与大多数的台湾民意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也首次就制宪基金会提出的两项制宪意向公投举行公听会，分别是你是否同意要求总统推动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以及你是否同意要求总统启动宪法改造工程。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王美秀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与蒙古仍然是我国的领土，显示这部宪法已经严重背离台湾人民的常识，若把台湾人民的常识放进这部宪法却是违宪，天底下有这么荒谬的宪法吗？
有人说那修宪可以吗？那不一定要制宪啊。我在想哦，这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就像是一个超级大违建了。如果你谈修宪，没有去跟动那个宪法的本文，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很荒谬的那个东西，中国是我国，是我国的领土，不管你要修一条、两条、三条、五条，我们都还是在这个违章建筑里。
王美秀进一步解释， 修宪就好比是在违章建筑里更换一些家具，可是终究你还是住在这座违建里面。此前，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14个公民团体也在蔡英文总统连任就职演说的当日举行记者会，呼吁蔡英文在新的任期承担历史责任，打造由台湾人民所决定的新宪法。这些公民团体对于制宪的主张包括修宪启动制宪、公投废中华民国宪法再制宪、立法院草拟新宪法草案交付公民复决、举行体制外制宪会议以及主权冲撞模式等。辅仁大学学士后法律学系助理教授姚孟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的公听会不是辩论，而是厘清整个提案的内容以及确认提案人的意向，并透过法律给予人民行使创制复决权的必要协助。
只要是确认了这个提议符合公投法的规定，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联署。那第二阶段联署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预备要投票的这个议程。
姚孟昌还指出，台湾人民从1990年开始就非常关心修宪的议题，历届总统也不断提出宪政改革，人民对于修宪并不陌生，但是终究应该要有一个启动制宪进程的契机，让人民在法律的范围内做出主权者意识的表达。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7月4号发布的民调显示，67%的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创下历年来的新高。至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则只有2.4%。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目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台独是逆流，是绝路，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应该理性看待并尊重台湾多元民主意见的表达，基于宪法主权在民的原则，公投是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及直接民意的展现。不过陆委会也强调，任何有关国家主权与两岸关系等政治性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敏感性，相关事项应该通盘审酌整体形势，妥善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黑龙江对岸与中国相邻的一些俄罗斯远东城市，最近几天爆发大规模反莫斯科抗议示威，民众要求释放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地方领导人。有分析认为，仍在持续的示威活动显示当地多年积累的民怨和不满，更有可能推动远东离心倾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从星期六开始的当地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示威者呼吁释放上个星期因为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当地行政首脑伏尔加尔。示威中也有普京下台、普京是小偷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性的诉求。示威活动以黑龙江对岸的俄中主要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为中心，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也就是庙街在内的当地的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和许多乡镇也都有民众示威。示威活动也扩展到了远东的其他地区，在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当地已经出现支持哈巴罗夫斯克示威的标语和横幅。当地媒体说，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的示威活动最多时能够达到40,000人，这类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100,000人参加示威，规模之大在当地前所未有。示威活动未经当局的批准，但是当地警察仅在旁观， 未对示威者采取镇压行动，示威也没有组织者，民众通过社交网络串联动员。休息天结束进入工作日之后，民众下班之后在晚间继续聚集在黑龙江江边附近的哈巴罗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如此大规模的示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也成为目前莫斯科政坛和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讨论的中心话题。一般在俄罗斯各地各式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通常都能看到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但让许多政治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哈巴罗斯克的示威活动中却看不到俄罗斯国旗，示威现场仅有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区旗。这次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的离心倾向，也因此特别引人关注。哈巴罗斯克市历史学家菲里莫诺夫说，当地人口来自各地，不像车臣那样拥有单一的民族，从族群角度来说，表面上看当地不存在分离问题，但离心倾向表现在当地民众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却把当地当作殖民地来压榨。他说，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江对岸的中国，但尽管如此，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而却能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伏尔加尔仅是引爆这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当地的社交网络上的许多评论说，民众都明白伏尔加尔涉嫌杀人，但却仍然走上街头，反映了多年积累的民怨在沸腾，那就是远东与欧洲地区和莫斯科中央渐行渐远。当远东上缴资源让莫斯科过富裕日子的同时，远东却物价和住房昂贵，道路状况恶劣，许多低收入的阶层因为交通费用昂贵更难离开远东。许多当地网民说，几十年前黑龙江对岸的中国一侧还是贫穷破烂的一些小村庄，那里的路灯都能屈指可数，但在远东人的眼皮下，这些年来中国一侧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变化翻天地覆。许多远东人也同时时常前往临近的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日韩两国的富裕，越南的快速变化，都让当地人的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这次示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远东却严重落后，民众深感不满。他说，民众同样不满远东地方经济被犯罪团伙控制，当地社会福利减少，经济领域更极端官僚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还面临着新一轮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危机。他认为，最近两年多来，哈巴罗斯克等远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不断，如果看一下俄罗斯全国，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出现增长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最近这几年从远东那里没有传来任何好的消息，当局为振兴远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没有任何效果，这包括向民众分发远东地区的土地、建设新的企业等。一个不太大的项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开设了赌场，但所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尼克里斯基说，临近中国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和贝加尔湖畔的布利亚特共和国，那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唯一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很快将会开通，但这也意味着远东与中国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哈巴罗斯克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伏尔加尔7月9日早上刚走出家门准备上班时， 就被远道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名特工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伏尔加尔在当地的民意支持率远超过总统普京，示威民众要求伏尔加尔应该在当地而不是在莫斯科受审。今年50岁，内科医生出身的伏尔加尔20多年前弃医从商，曾经从事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有木材废金属等生意。他的妻子目前仍然控制着当地一些主要商户企业的股权。伏尔加尔后来加入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国家杜马议员。2018年时，按照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计划，伏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什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选举活动却假戏真做成功，让伏尔加尔成为当地新的领导人。与前任的官僚作风相比，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与民众对话。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政客一样，伏尔加尔也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伏尔加尔15年前下令谋杀3名当地商人，而其中的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伏尔加尔拥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但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必须获得当地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善于察言观色，他更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伏尔加尔因此加入自由民主党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坛铺平了道路。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也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巨大。伏尔加尔被捕后，他的亲信和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多名议员也先后被捕。有分析认为，伏尔加尔因为毕竟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嫡系人马，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被哈巴卢斯克边疆区议会排除在外，因此才遭到整肃。也有评论认为，逮捕伏尔加尔是为了打击日里诺夫斯基，同时展示给久加诺夫等俄共人士看，以便让这些所谓的普京体制内的反对派更加听话。但让许多民众不解的是，如果伏尔加尔15年前涉嫌杀人，他为什么能够通过安全调查，多年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甚至还允许他参加竞选，并让他成为地方领导人。有政治学者认为，伏尔加尔的保护伞是俄罗斯前总检察院的检察长柴卡和同样来自远东的柴卡的副手，因此这起杀人案被挡下。目前柴卡和检察院的副院长都已经离职，司法部门重新调查才把伏尔加尔绳之以法。伏尔加尔的另一位前任伊沙耶夫也因为滥权和腐败等指控，目前被软禁在莫斯科的家中。多年是哈巴卢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的伊沙耶夫也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等职务。总统普京目前对哈巴卢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卢斯克市市长在经过了3天的沉默之后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凤三。您也可以通过赛凤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